啊，奉主耶稣圣名啊，有关于十三章到十四章里面的一个内容，家的弟兄有把八到十五章的架构的中心点在十二章，那我是针对十三章到十四章的架构之间，它是用一种彼此对称的方式来记载。当撒母耳已经谈到有关于立王的这件事情，这节的确不是一个神所愿意的事情，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劝告，是只要你们和你的王都能够在亚威的后面来跟随亚威，能够去遵守他的道，那这个才是至少那你们立王的这件罪恶的事情，神还可以去啊不追究。但是我们发现到，从十三章以后开始，实际上先知的劝诫的话，实际就成为一个应验的事情。民跟王，实际上在立王之后，并没有因着这样而来跟随亚威，遵守亚威的一切的啊，这样的律法典章。十三章它从我们可以从它的结构上来看的话，它是 ABCDCBA 的一种描写法。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谈到扫罗的登基的时候，然后也谈到他有跟随他的这三千个人。那同样的，他对比的是从十四章的四十七到五十二，扫罗他开始出掌王权。出掌王权之后，谈到有一些有能力的人跟一些勇士，也是来跟随的他。然后当然也谈到他的家谱跟啊他的儿子啊跟他的妻子。那这个都是在谈到他们扫罗登基的时候他的一个状况。那第二点就是从十三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啊，就是谈到这个约拿单开始出去征服这个非利士人啊，由约拿单的一个主动出去征伐，这样的一个开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扫罗都是完全是被动的，就是照我们家的弟兄所说的，扫罗确实是一个非常在这种战事上非常的被动，以至于在他最后的结束点，我们再看到十四章的四十六节，扫罗也回去了，非利士人也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了，所以从开始到结束，那他实际上他跟我们谈到，在这个过程中，扫罗都是非常的被动。那第三个段落，从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谈到扫罗的献祭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刚才家的弟兄也说到了，从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到四十五节，这里谈到扫罗他阻挡的事情。扫罗的献祭显明出他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他看到的是百姓一个一个的离开他去了，因为敌势太强。当敌势太强的时候，百姓不再看他是王，不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心中就害怕了，以至于他跟撒母耳约好七天没有来到，他就更加的恐惧，他希望说他能够赶快来献完祭之后呢，神是不是不用透过撒母耳来向他说话，他就可以知道他在这场征战的里面，他可不可以像一位王一样重新的来得胜这些仇敌，就如同第十一章里面啊，家的弟兄跟我们所说的，那时候有亚威的灵就大大的临到扫罗的身上， 那时候并不需要撒母耳来跟他说什么，他就可以出去征战，他就可以得胜。所以他很看重的是说，他既然民都失去了对他的一个信心，他也对先知失去信心，同相对的，他也对神吩咐他的话，他也失去了信心。他看重的是百姓，看重的是他的现况。同样，我们从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段扫罗主坛的整个这个描写的过程里面，这段的描写过程确实让我们非常的讶异，是神在这个中间都不说话，就正如扫罗的献祭的时候也一样的，撒母耳也没有向扫罗启示任何神要叫他向他说的话。两次的献祭，神都是沉默的，先知也因着这样来沉默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扫罗献祭主坛的时候，神不愿意回话回答，他不得不要透过祭司用年鸠，也就是用乌灵土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指明出到底谁才是应该要为有关于民来犯罪这件事情来担起他应该担的责任。那责任很明确，是扫罗跟约拿单，就如同是扫罗的献祭不在于民的失去信心，而在于王本身对神对他的命令，他不愿意投以极大的关注，而愿意来看守住。神既然是立他为王，他就是王，他就是应该有神的权柄在他手上的。但他对这一件事情他失去了信心，他不看守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看到的是别人离他而去，不称他为王，那他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同样的，当民犯了错，不听他的话，去吃了这一些食物，甚至是带着血的这些肉，那实际上他看中的不在于神的律法典章是不是真的被遵守了，而怕的是说那刑罚会临到百姓，也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要追究的责任的目的是在于他要逃避这个刑罚。所以他一直要研究出来到底谁才是真正应该为这个亚威不喜悦的事情来负责任呢，结果研究出来的是他跟他的王子，他的儿子。而他更重要的是，那是我跟我的儿子，那谁才要呢？他还要再研究一次，他不用这样第一次来做满足，他还要研究第二次，结果研究的是他的儿子。那是真的他只有他儿子吗？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结果，民再一次的按照他当时所说的话来回答他。当初他确实如何用这样的话说，在拯救的日子里面不可杀人，那现在民用这样的话来回应他的时候，他也就没有话可讲。从这个整个记载的过程中，显露出扫罗自己不知道他才是一个罪责的一个第一个原因。如果不是他告张人家的弟兄所说的，他自己失去了光彩，想要重振这个王的这种威严，他要求人家去立誓，这是他一个犯错的第一个因。这个因他从来不觉得他有错，所以他一直要研究来撇清到底谁应该担起罪责。虽然研究好像是约拿单要担这个罪责，确实是约拿单有罪没有错，但是最大的罪责以及第一个罪责是他自己，他反而没有看得出来，他不以为他自己是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来担责任的。那中间的事情就是从第十三章的十五节一直到十四章的三十节，这个征战的这个过程， 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我再次的把它细分的话，它可以分作 A B C C A B C， 然后 B A， 也就是它一种，也是一种首尾对称的一个方法。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当这些人来跟随扫罗的时候，扫罗只有六百个人，那这些敌军却是强盛的，以至于民没办法对抗这一些敌军。他们有三个队，就刚才赵家的弟兄所说的，以前以色列人是三个队，现在是非利士人三个队。那这样的一个原因，他用了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来说明为什么敌人可以分三队，而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人敢出来来抵挡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军刀兵这种铁器能够来对抗他们，没有铁器的对抗，而只有两个人有铁器，那也是说真正能够出来对抗的是扫罗跟约拿单，他是来凸显出这两个才是一个决定分子，不是百姓的问题，是你领导者的问题。那相对的，我们来看他对称的是有关于从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里面这一段里面，这里谈到扫罗跟约拿单这两个人，这个他的问题，民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的来追讨敌军，不能够一次的就完全把这些非利士人把他们灭除？神既然因为让约拿单得胜了，为什么这样的得胜只是骗死的而已？那他讲出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扫罗叫人家立誓不要吃东西，前面是因为缺乏军戒，这里是缺乏食物，那他彼此的一个互相的呼应，以至于他们都不能够去抵挡非利士人。那第二点呢，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上半段，这里谈到扫罗跟他的追随者有六百个人，只留在这个米基伦的这个地方，而有这个祭司穿着以弗德来跟他同战。同样的，他对胜于从十四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段也是提到扫罗也一样，他们在基比亚，然后一样有这个亚西亚这个祭司跟这个神的约柜也在那里。他故意谈到扫罗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他都是停止不动的，两段里面都谈到如此。同样的，他都有祭司穿着以弗德，也有约柜跟他同在。但是很讽刺的，祭司跟约柜并没有向扫罗启示任何的话语，他们也没有向神求问说他们要如何来征战。所以这两个对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出来，那只有当他们去看到约拿单出去征战完之后得胜了，造成的混乱他们只是趁机而为而已，他们并不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人，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启示。虽然有祭司穿着以弗德，虽然有约柜，好像他们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一个帮助。那最终经典就刚才从第十四章的第四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五节这一段里面，约拿单就开始出去主动出去征伐。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三节那里谈到约拿单开始他主动出去打这攻击这个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营房， 那我们看到那时候是约拿单出去的第一次的主动攻击，同样的第十四章的第四节的下半段也是一样的，提到约拿单去了，百姓就不知道。所以同样的，约拿单再一次的主动出击，而这样的主动出击，他的中心点就在用说他自己所们有所作为，他认为神会有所作为的。我们中文把它换作神为我们施行能力。那神的拯救呢，不在乎人多人少，他是没有阻碍的。没有阻碍这个字啊，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也就是说今天神的拯救对他来讲那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阻碍的。今天以色列人缺乏军兵，缺乏刀剑，缺乏食物，这个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于说到底他们有没有跟在亚威的后面。十二章里面先知一段的一次又一次的讲，你们要跟在亚威的后面，中文我们都是把它说你们要听他的话，或是你们要要能够顺从亚威，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无论你是顺翻译或顺从或是听从，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跟在亚威的后面。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神要为他们征战，他们竟然不愿意跟在神的后面，而看到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不看神，他们看自己。完了之后，就约拿单，他看到的是神自己，所以他就能够说：那既然神既然是愿意来做，那我们就来看那神怎么做，神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他对南边天使的会讲这句话。到底神的座坐在哪里，他就用透过这些敌军的他的反应来成为他们的证据。他不是自己去求一个证据，而是由敌人的反应来得到证据。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向神的一种祷告。他不是神在他面前行了一件神迹，行了一个迹象，好像来证明说那他自己到底要不要做，而他反而是说当他去到敌人那里来跟敌人对谈的中间，从敌人的回答来得到神愿不愿意在他的前面，他愿意来跟随。那他今天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证据，是神确实要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他就上去了，两个人可以杀死二十个人，十倍的军力，而且真正只有带兵器的也只有他一个人。那些拿兵器的那个人呢，他应该是拿的可能是一个木棍，或是拿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武器，他绝对不是一个铁制的。而用两个人去杀了那些非利士人有铁器的人，那显出他们的得胜确实也是神将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绝对不是约拿单非常的力量有勇敢，非常的会使用武器，那绝对不是这样的。而二十个人的被杀会影响到整个非利士人的一种动乱。中文和本里面也少了一个翻译词，他把它翻作是在第十五节那里谈到是说是战惊之势盛大，但这里原来是说存有神的一种战惊了，也就当神把这种战惊放在非利士人的里面，以至于只看到二十个人被杀，全军通通就败亡了，那表示这是神在做。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神在做，而民跟王有没有愿意来跟随，有没有愿意照着先知所说的去行呢？那确实在这一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都没有。 那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一个可惜是，约拿丹确实开始是有信心的，他确实愿意来依靠的亚威，跟随的亚威，但是他有犯了一个一般人会犯的，就是对于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你应该要去尊重，因为设立有权柄的就代表这是神的一个秩序，不管这个秩序他到现在是不是可以完全符合神所要的，自然说出的而大家也愿意来做，那就代表等同是神在命令，王已经立的事民也同意了，你做儿子的你绝对没有权柄去更改你父亲的权利，虽然父亲的决定看起来是好像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儿子以及作为一个不是国啊，是王下面的一个百姓的角度来看，约拿丹确实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于神所定的这个秩序他失去了应该守的这个本分，也都你有信心神确实喜悦，神愿意来跟他同在，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照着神的秩序照着神的律法典章来遵守，你这个信心在神来看它不是一个永久的，它的果效不是永存的，信心是要保持在神的律法典章，是保持在神的标准之下，是按照神的行事准则来行事的，那这个信心才是神所真正喜悦的事情。所以约拿丹虽然有信心，但他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神所悦纳的一个信心，因为他失去了这个准则，他失去了神的秩序，因为律法教导我们秩序，律法教导我们如何来行事，那今天律法已经透过撒母耳立了扫罗是他们的王，那他就应该遵守这个秩序，但是他今天失去了这个秩序，以至于当初他所兴起的这一个战事竟然也因着他自己犯了错，神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虽然我们知道扫罗确实是没有信心的，他连他儿子的这个信心都没有，他甚至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只看眼见的这样的一种错谬，但是更大的是他的儿子竟然对神所立的君王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看重。那以后我们看到的大卫王，他是跟约拿丹两个是非常要好的，但是大卫王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凸显他对于神所设立的这个君王的权柄，他认为这是神告的，他就不可以去得罪，不可以去杀他，虽然王要杀他他不可以杀王，虽然王是在逼迫他他不可以逼迫王，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点。为什么如果今天约拿丹他确实是能够像大卫那样的能够看重亚威的律法的一个指教教导，那可能神就把扫罗的王位传给约拿丹了，不再需要传给大卫了。这一点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约拿丹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后我们看到约拿丹跟大卫的交往，他那种友爱那种守信实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但在今天这件事情上约拿丹失败了，他的这样的失败造成他以后也要跟他的父亲一样啊，他们全家啊都败一同败亡了。所以从十三章到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从经文来跟我们教导的，作为一个得到神选召而来成为神的工人的人，那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命令我们绝对要有非常的清楚，也要尊重神 他所立下的，不论今天是对我们自己，是对于别人，只要他是神所差的，只要他是神所高立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尊重，就如同我们对于神的律法典章的尊重一样。神的律法典章是怎么样规定的？对于你的丈夫，对于你的主人，他们是你的掌管者，你应该要尊重他。如果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在下的，反而要去对抗那最在上的，而神没有出手，我们自己去取代神来出手，那我们就真的是违背神的律法的教导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